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1, 2, 3, 4。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收听今夜遇见小王子，每周六晚上八点，周日晚上九点，阿光会准时在 FM99.1 大千电台与你相遇哦。过几天就是这个华人世界非常重视的这个农历春节哦。那到底过年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过年呢，在最初呢，一定是跟这种农忙的收成有关哦。尤其在有一些国度啊，有一些国家，它四季分明的这些区域哦，它的气候条件呢，只能达到这种一年一收成哦。所以在这个季节，刚好就是所谓的秋收冬藏，对不对？冬天就是要把秋天所收成的谷物啊，来做一些就是收藏的动作。而万物呢，在此时此刻其实都要休养生息哦，包括人类的活动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在一年的这个辛苦工作之后呢，然后有了这样子的收成，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能够庆祝一番嘛。所以除了慰劳自己一年来的这个农忙的辛苦之外，其实也要感谢上天的垂怜哦。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过年仪式啊，就特别注重什么呢？特别注重就是要合家团圆，因为大家都忙了一整年哦。还有就是要祭祖啦，然后谢谢祖先，然后谢谢这一个祭天的这种活动哦。所以这种习俗还有这种团圆的概念，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农忙社会里头就演变下来哦。可是现在的社会其实不是以农业为主，对不对？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经济收入来源啊，其实也不是靠农业哦。很多的行业并没有因为过年而停歇哦。尤其现在啊，工商社会有很多的服务业哦，服务业最辛苦了，就是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啊，反而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哦。所以呢，这一集阿光呢要来陪伴什么样的人呢？阿光要陪伴那些负重前行，让我们能够回家团圆，感受岁月静好的这群人。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人呢？这一集我们要聊聊那一些不能回家还有不想回家的这一群人。欢迎继续回来 FM99.1 大千电台，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就是那一些不能回家或不想回家过年的人哦。那我们先来谈谈这些不太想回家的这一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农历春节一直是我们华人圈非常盛大而且热闹的传统节日哦。回家团圆是春节过年首要的目的哦。可是有很多人要赶回家，像现在此时此刻你可能也塞在这个车阵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回家团圆，对不对？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啊，就是很害怕回家过年哦。为什么呢？其实像阿光自己啊，觉得过年真的是小孩子的专利哦。就过年小孩子就是无忧无虑，没有功课，然后放寒假，然后还有压岁钱可以拿哦。可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说啊，过年有好多好多的好多好多的不想面对的事情哦。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说像你现在正在赶回家过年的途中的话，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的异乡游子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他们早就在一个月以前，尤其像我们西半部还好，像东半部花莲台东哦， 很多异乡游子其实在一个月前他们就开始抢票哦。台湾呢虽然幅员不大哦，可是啊有很多地方你要回去过年哦，不管是你盯着这个客运的网站啊 APP 狂按猛点啊，还有就是半夜啊，像这个高铁啊台铁啊总是会在准时半夜12点哦开始抢票，有许多这种异乡游子啊，尤其是东半部的这个居民哦，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半夜啊就要开始在抢票，抢到票之后呢，其实像现在大家在归乡的途中哦，就是大包小包的行李，然后就是要挤上这一个不管客运也好台铁也好哦，所以有时候真的会很希望说未来的交通会不会有小叮当这种任意门哦，只要打开门就可以回到家，这样最好。所以啊台湾呢这个幅员没有那么辽阔，其实像有一些国家哦，像我们的隔壁的国家中国好了，他们的春运真的很可怕，所以他们甚至有很多人啊他们要回家过年哦，可能都要开车也好坐铁路也好，有时候都是要坐好几天好几夜哦，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不想回家的哦。还有啊其实好不容易回到这一个家里团圆哦，最怕的就是会有一些亲友的一些关心哦，而这些关心呢其实像打开脸书的社群啊，或者是说一些像这个综艺节目过年的梗啊，其实都在讲说过年的时候啊就很怕有一些人开了一些不该开的主题哦，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哦，比方说会被关心适婚年龄的时候你是否有对象哦，然后很担心你呢年纪到了还没有嫁出去哦，那开始会比较说谁谁谁已经成家了然后生了几个小孩，或者呢亲友们会很白目的关心说什么时候让你老爸老妈来抱抱孙子呢，其实这一类的这一种尴尬话题啊，除了就是担心你的这一种人生的这一个下一站以外，有时候也会关心你们的前途，对不对？比方说他们就会明明去年才跟他讲在哪里工作，他们还是会一样老调重牙的问你哦，问你说诶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那年终领的怎么样啊，那目前的薪水啊，这些经验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啊，尤其像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联考，对不对？那个时候啊联考过年的这个主题啊经常啊就是亲戚朋友之间都有大概年纪相仿的小孩哦，所以你都会被这个询问说啊今年考上什么大学啊，念什么高中啊，念什么科系哦，其实像这种关怀知名的这一种亲戚朋友的关心啊，其实它只是话题改变了，但是呢这个形式都没有变，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就是亲朋好友为什么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不能讲一些吉祥话，讲一些大家舒服的话题，为什么总是这样呢？从小时候的问候学业啊，然后问候你考上哪一个理想的大学啊，到现在关心你的薪水啊，关心你的人生大事啊，你是否结婚了，你是否有小孩了，有几个小孩了呢，婚姻关系好不好呢，其实这些话题永远都会在过年里头出现哦，所以呢我相信很多人呢在心里头都会翻白眼哦，就是为什么不能大家开开心心的好不容易已经回到家了呢？那我呢其实是有一些想法的，其实这都是因为你回家的时候对过年没有想象，所以呢大家其实是要解决那个过年没有想象然后又对彼此的生活脉络没有理解的时候呢，大家为了解决那个空间氛围里头的尴尬，所以大家就要开一些话题，对不对？像阿光啊自己就会先想好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呢，我在初一要做什么事，除夕要做什么事，初二要做什么事，初二回娘家，姐姐回来妹妹回来的时候我想要发动什么事情，我都会把道具跟话题都想好哦。为什么呢？其实这不是为了自己，其实也让大家有一个好的过年气氛哦。比方说除夕夜好了，我回去的时候我一定会先想好 要么就是我带年菜回去，要么呢我就是想好早先就跟妈妈在讨论说今年的除夕要煮什么东西哦。那当你有了想法的时候啊，其实过年就比较有机会跟着我们的主题走，对不对？所以啊，像我会带桌游很多呢，就是像我弟弟啊有三个小朋友，我姐姐有一个小朋友，那我呢就会找适合家庭一起玩的桌游。因为啊吃完年夜饭之后啊，你把桌游拿出来呢，大家就会聚成一桌，然后大家有一个目标，然后大家有一个好的气氛哦。不然你想想看，大家呢吃完了年夜饭，然后呢电视开着，综艺节目呢就是那一些老面孔老掉牙，然后呢大家真的会很尴尬，然后那个氛围真的很奇怪。因为下一趴就是阿公阿嬷要去睡觉的时候要发压岁钱，对不对？可是呢从除夕夜的年夜饭到发压岁钱中间还有两个小时啊，加上要守岁，所以呢如果要回家过年，如果你对过年没有想法，那么你就会让那些无意义的主题来攻击你哦。我呢会鼓励大家过年呢一定要对于过年每一天的节日想怎么过要有想法，就像是你在异地的时候你对于每一天要怎么过你都有规划一样哦。只有你主动出击，你才能够带动话题哦。还有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阿光有一个习惯哦，因为很难得能够回到故乡，对不对？我总是会在这个过年，尤其初三初四之后啊，比较没有这些相关的过年祭祖团圆的仪式啊，我就会邀请我的爸爸妈妈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我就会去我的故乡呢，看看海，然后呢，我也会去我的国小的学校啊，走走路。我会回想以前我曾经真实在这里生活过，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啊会呼唤自己小时候的阿光，去看看他在过年的时候也陪陪自己，在自己故乡的熟悉场景里头陪陪小时候的自己。因为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过年特别快乐。
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回来 FM 九九点一大千电台，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那刚刚在前一 part 呢，阿光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当我们回家最不想要听到的话题哦。而这一群人就是每逢过年呢就很不想回家的那一群人，对不对？但是呢却有一群人呢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为工作而不能回家哦。阿光在这里要跟这一群人说声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这个付出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然的回家过年哦。其实工商社会里头像现在有很多的服务业哦，这么多人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能回家，对不对？小时候啊，因为我自己家里啊，爸爸是开中药房嘛，那就是开个小店面，所以呢我们的年夜饭呢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店比较晚关，所以会比较延后，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没有团圆在家里头吃年夜饭的情况哦。而且呢整个年假呢，我们整个家族呢有时候都会有集体的这个旅游行动哦。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都一直以为啊，全家人一起吃除夕的团圆饭是一件自然而且容易的事情哦。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他就讲他爸爸的工作性质，然后呢他家里从来没有在除夕夜当晚吃过年夜饭哦。要不是提前就是延后，在他的记忆里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反而年夜饭那一天呢，大家就会是好像没有在过节一样，然后像平日一样不特别的团圆哦。我听了我那个高中同学讲了之后，我才忽然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一直以来理所当然的这一种春节假期啊，其实就是有一群人无法回家团圆，然后服务着另外一群急于回家团圆的人哦。 像是听众朋友如果有注意的话，最近啊，尤其从冬至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广告哦，无论是这个汤圆的广告也好，或者是像现在暖乎乎的这种火锅料的广告哦，有时候都会描述就是很多人搭上最后一班车，然后好不容易回到家了，已经是深夜12点了，然后这些返乡乘客呢能够安然的抵达，可是那一些交通行业的司机们却在这个下班过后回到家，然后他的老婆小孩为他准备了暖乎乎的火锅。我每次看到这个广告，我都会热泪盈眶，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每一个服务业的同仁在忙完了工作之后回到家，如果都有家人的陪伴，那是一件多么有爱的感觉哦。所以呢，其实你想想看，从现在我们呢一路都要回家过年，我们会经过哪一些服务业？你看啊，像休息站那一些正在帮忙我们塞车中间填饱肚子的这一群人，其实包括了交通行业的这种驾驶啊，还有很多人在过年会出国，对不对？像这一些地勤人员也好啊，然后海关人员也好啊，甚至于这一些公共场合的这一种清洁人员哦，像阿光之前在这个市府工作过，其实像我们在跨年啊，或者是像这种农历春节，我们会出国，或者是在国内很多景点旅游啊，就会看到那些景点旅游的这一种垃圾桶啊，固定都有人来回收嘛，然后来整理那个市容哦。其实这都是这一些牺牲春节的清洁人员为我们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哦。还有啊，像过年的时候，人有时候总是会生病看医生，那其实你看急诊室里头轮班的这些医疗人员，其实他们过年里的时候也是无尽无际的打一个之后无尽无际哦，他一样在这个医院里头为我们服务，对不对？还有啊，团圆的时候缺什么东西，转角就有 7-11 或者是全家便利商店哦，这些便利商店24小时营业哦，让我们能够在年夜饭的时候好像我们好像少了酱油，少了这个甜辣酱，我们就可以去这个便利商店采买哦。像这一群人其实都在服务我们。还有你现在正在听阿光的节目，对不对？像阿光的节目呢在这个时候陪伴你，现在还没过年，可是我们呢的这些同事们有一些人排班，就是排班在这个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就是为了给各位有一个非常好的过年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对不对？所以像广播业媒体业其实都是哦，这一群人零零总总其实都是不能回家过年的人哦。那当然有一些人在过年的时候会去逛百货公司啦，会去看电影啦，然后会去这一个游乐园，这些帮我们服务的人其实都没有回家过年哦。所以阿光讲了这么多，然后举例了这么多的这一个服务业哦，其实阿光想要邀请朋友做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啊，从现在开始大家准备过年了，然后呢一路到了初五大家准备开工，在这段期间无论你出入什么样的场所，如果我们经过了所有的这些服务人员的服务哦，无论你去哪里玩啊，记得大家哦，就过年期间哦，最禁忌的就是脾气暴躁，对不对？那人挤人，如果大家服务稍微有不妥的地方，要记得他们是牺牲了他们的春节假期在服务我们，所以啊，可以轻声的跟他们说声谢谢。还有呢，我们也要耐着性子，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无辜，他们是牺牲他们自己的春节在服务我们哦。那过年期间嘛，难免有非常多的人群哦，所以耐着性子，然后记得在无论在电影院啊，或者是在停车场啊，只要有任何的服务人员在服务我们的时候，记得对他们微笑，跟他们说声谢谢哦。我想这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可以做的，这也是阿光跟大家提醒的事情哦。欢迎继续回来 FM99.1 大千电台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 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在回家的途上，或者是你正塞在车阵中哦，阿光在空中哦，尤其在此时此刻呢，来陪伴着你哦。跟大家聊的主题，今天要聊的就是那一些不想回家或者是不能回家的人哦。可是呢，阿光也要来聊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哦，这个行业是超级服务业哦。这个超级服务业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可能是房仲啦，这一些好像就是为了特定目的在服务的这群人。那阿光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超级服务业是什么行业呢？阿光呢有亲身的经历，也有切身之痛哦。这个就是政治幕僚哦。为什么阿光这么说呢？其实幕僚24小时 on call， 然后呢就是一年四季呢，就是说大家在放假的时候，真是尤其是大家有新春团拜啊，然后过年会去宫庙行走，对不对？然后会去行村啊，这些人群啊聚集的地方，就是政治人物特别喜欢去露脸的地方哦。那么呢，尤其像今年2022年，对不对？我们又面临了这个年底的大选哦，不管是县市长，或是直辖市长。乡镇市长，然后议员，还有里长，都要在今年选举哦。所以今年是这个选举年前的唯一一个农历年，对不对？所以这一年呢，就是唯一能够在农历年跟大家拜年的这个时机点，其实也就是唯一能够拜票的时机点哦。因为明年是这个农历年的时候早就已经选举完了，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候选人，所有的政治人物呢，都会呢把握今年的农历年。可是呢，大家在过年，大家其实是非常不喜欢有政治味，对不对？所以呢，不会有候选人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还是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不会不会。大家呢就开始呢会符合这种过年的氛围来想呢相关的活动哦。那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索取春联，对不对？以前呢，春联一定要去市场，无论是买那一种大家印刷好的，然后非常熟练的，然后亮晶晶的这种春联，或者呢较干乎诶，就是比较用心的，可能会请这种市场里头帮忙写字的老师呢帮忙写吉祥话，然后拿回家贴这个春联哦。但是呢，曾几何时呢，遇到这种选举年哦，我们都会看到令人讨喜的某些政治明星呢，他的春联呢就会供不应求哦。所以像这种符合过年氛围的这种拜票方式、行销方式、选举的宣传方式就应运而生哦。所以除了春联之外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哦，从这个除夕夜、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哦，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宫庙，尤其是许多非常知名的这些庙宇啊，他们都有相关的祈福还有新春团拜的仪式嘛。那很多地方型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全国型的政治明星呢，就会想尽办法露脸哦。那露脸的时候呢，又不希望政治味太浓厚哦，所以大家就开始习惯在过年的时候呢会发小红包哦。那有一些全国性的政治知名人物，可能小红包上面会有贴一个十块，然后五块，然后甚至是一块哦，然后上面会有吉祥话哦。那比方说今年就是最多的吉祥话就是虎虎生风，对不对？所以我有看到很多政治人物的小红包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在我们过年去行村的时候呢，就会在我们家乡的这种大型宫庙就会遇到这些政治人物。那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会在参拜完之后呢，为了跟大家呢互道恭喜，所以呢他们就会把这些准备好的这一种拜年小红包呢发送给所有的乡亲哦。那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这一个政治人物的台上一分钟哦，其实台下的政治幕僚其实是忙翻天的，你知道吗？你可以知道吗，像这个过年前大家不是在换那个新钞吗，要包这一个压岁钱，对不对？但过年的时候啊，包压岁钱啊，其实银行有这种换新钞的服务哦，可能是100块，可能是1000块，可能是500块哦，尤其是红色的特别讨喜哦。可是政治人物的这个小红包啊，1块钱、5块钱、10块钱啊， 很多银行啊，其实是没有提供这个硬币，尤其是亮晶晶新的硬币哦。所以阿光呢，曾经在当政治幕僚的时候啊，为了过年，然后要贴这个小红包，我曾经呢、啊，就是跟着同事啊洗这个硬币哦。你知道这硬币很重哦，你一块钱的硬币一万个哦，那拿在手上是非常重的。然后我们一洗，用那种双氧水啊，然后去光水啊，要把它洗得亮晶晶，然后。就一洗就要洗五万个，然后十万个，然后洗完之后擦干还要自己手工贴哦，然后就是为了让这一些政治明星们在过年的时候可以走村，然后能够跟乡亲拜年，所以这个准备工作呢，就是很多人都会很喜欢，是因为很多乡亲在过年的时候遇到这些政治明星，然后他们拿到他手上的红包，人家说假昂假昂嘛，就是过年讨个吉利，大家都不分党派，大家都想要去索取，所以经常我们在过年的公庙就会看到那种大排长龙，就是大家在等着拿政治人物的这一种新年小红包来当做钱母哦。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政治幕僚最辛苦的地方，从之前的准备工作到整个过年期间，你的老板政治明星他跑的公庙越多，其实你整个过年都在陪老板跑这一些公庙哦。那其实在政治圈也有一些很特殊的习惯，就是要去拜访地方耆老哦。所以阿公也曾经陪着自己的老板在过年大年初一哦，一整天就是要去拜访这些政治大佬。那这些政治大佬呢，好像也很习惯这一种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拜年。所以你知道吗，这些政治大佬们他们的家哦，大年初一一大早访客其实是络绎不绝的。那络绎不绝其实是让阿光就瞠目结舌哦，就是说那个主桌其实一直都是坐满的状况，那很多人呢为了要跑下一个行程，看到别的政治人物从门口进来的时候，就会马上起身跟主人家呢再恭喜一次，然后就退位，然后新进来拜年的政治人物呢就会坐上主桌。那有一点在玩大风吹，大家很有默契的来到政治大佬家拜年，而这些呢只有亲身当过政治幕僚的人才能够经历过的事情哦。总之呢，你在过年的时候如果拿到春联，拿到了政治明星的小红包，其实这个背后都有非常多政治幕僚的付出哦。所以呢，这个行业是超级服务业，在过年的时候他们也是24小时 on call 哦。尤其像可能会有交通的问题啊，会有过年可能需要病房的服务啊等等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找上这些政治的幕僚或者是这服务处的助理哦。所以呢，这群人其实也很辛苦，在这里也要特别祝福这群人，因为这群人过得越好，能够服务越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台湾的民主会越来越好。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今天呢，阿光跟大家分享到了过年这一群呢不想回家，或者是不能回家过年的这一群人哦。阿光特别做了这一集节目，要来陪伴这一群人哦。或许你已经在回家过年的路上哦，那其实春节返乡呢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跟家人团圆嘛，所以大家才会塞在车阵中哦。那其实有人是这么说的，就是父母在哪里那里就是家，对不对？我们在外面租房子，其实我们也不会认为那是家哦。所以在过年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会赶回家里头。而选择春节不回家的人呢，其实有一群人就是因为双亲已经不在了，心已经没有挂念的对象哦。那其实这一点阿光呢觉得这是最令人揪心而难过的哦。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长辈不在啊，并不代表说兄弟之间没有感情了，而有时候其实是兄弟之间分家之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哦。你想想看，如果说自己已经当了阿公阿嬷，对不对？你其实不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到你妈妈那边去团圆，你也不会在初二的时候回娘家，因为你会自己有孙子要回来跟你拜年，对不对？ 所以呢，势必呢，有一些年纪很大的长者，如果他自己的还在世上，他在过年的时候呢，就会过了那一个合家团圆的年纪哦，因为呢，自己的儿子都已经当阿公阿嬷了。所以呢，有时候呢，那个年味就会少了一些，因为各自都有这个孙子要回家拜年。那另外有一种人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经历了父母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分家了，你兄弟姐妹呢，各自有自己的家庭。那有一些人呢，其实在这个分家的过程中呢，势必会处理到所谓的财产问题或者是遗产的问题哦。在那个分家的过程，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顺畅哦，都是这么圆满哦。所以有很多人在父母过世之后，分家之后，其实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比较少往来哦。那你的兄弟姐妹如果已经自己成家了，那你自己呢？又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自己的家庭，那过年的时候要去哪里呢？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阿光的同事里头也有这样子的人哦。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一些人呢，就会在过年的时候干脆就出国。可是像今年就是疫情嘛，出国要先隔离14天，然后回来又要隔离，所以呢今年不能出国，所以我相信很多这种处境的人，就是兄弟姐妹已经成家了，然后自己还是单身一人在异乡打拼，可能就没有机会回到，也没有这个习惯回到兄弟姐妹的家里头去团圆哦，吃这个团圆的年夜饭哦。那这一群人其实还蛮多的哦，所以呢，这个分家后没有办法过年的人哦，其实会越来越多哦。还有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还是要再重新提一个概念哦，就是在两年前我们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多元成家，有没有？其实那个多元成家的那个概念的讨论，真的不是单单否所谓的同志或同性恋这种性倾向的人哦。所谓的多元成家是指说，未来对于家的概念其实是不再只是单纯的好像是一男一女，或者是要门当户对，或者是一定是要以一夫一妻的这种成家概念。未来呢，所谓的多元成家可能是互相扶持的同性朋友，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可能会越来越多。比方说我可能还没结婚，然后我可能会在过年的时候呢，邀我的同事就一样的状况的人，就说诶，今年来我家围炉，然后年夜饭结束之后，我们就是打个几圈，玩玩扑克牌，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明年换去你家围炉哦。未来可能会是这样子。那如果说缘分一直没有到，其实未来所谓的多元成家可能就是老来伴的意思哦。所以呢，因着这个多元成家的概念哦，这个趋势呢越来越扩张，越来越广哦。我相信未来呢，在这个过年期间的这一种习俗啊，回家团圆的这个概念呢，会越来越不一样哦。那阿光为什么要在节目的最后要来谈这一个区块呢？因为这种对象是最陌生的，而且大家都是隐而未显的哦。就是我们可能知道刚刚讲到说哦，因为服务业不能回家过年，这群人我们可能在过年期间接受他们的服务，然后跟他们说声谢谢。那可是呢，我们周遭有很多的同事哦，其实他们没有回家过年，就是因为家里分家之后，他也不晓得要去到哪一个家过年哦。这群人整个社会刚开始在接受他们，然后他们也比较隐而未显哦。所以如果今年的过年你有发现周遭有这样的朋友，或许你可以邀请他回到你的家里头，跟你的家人一起过年哦。我觉得这一份邀请哦，会来得非常的温暖哦，而且我觉得我们彼此也应该要做这方面的练习哦，因为越来越多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哦。所以阿光在节目的最后要邀请你，看看我们周遭平常跟我们相处还不错的同事朋友，是否有这样子的人，然后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城市过年，邀请他来到我们家里头，就只是一双碗筷，他会感觉到无比的温暖，然后这个年会充满的爱哦。 在节目的最后，阿光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今年是虎年，有非常多的吉祥话，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看到有什么非常有创意的吉祥话春联呢？阿光呢，那天呢收到了一个春联，那个春联是这种方形的，然后菱形的，通常都会写春到福到，有没有？或者是会在这个米缸上面写满。那今年呢是虎年呢，阿光收到了一个这种四方形的小春联哦，它非常有意思哦，听众朋友一定没有办法想到，跟着阿光的这个描述哦，你想想这一个春联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它这个春联呢中间写的两个字叫做金虎，就是金色的老虎的意思，金虎。然后边边四个角跟中间呢写了吉祥的吉哦，所以他总共写了五个吉祥的吉的字哦。那中间写了金虎，旁边写了五个吉，到底什么意思呢？阿光呢看了一会，后来才恍然大悟，其实他就是谐音五吉今后。所以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五吉今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